耶路撒冷人中的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地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朋友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行善往希律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律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常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就因着耶稣而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疑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诅咒的。内中有尼哥德慕，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约翰 嘱咐他的话语。
好，谢谢 Kim 弟兄。我们上个礼拜查第五章的时候，主耶稣医好了一个38年的瘸腿的，因为那天是安息日，那他又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特别是那些官长就决定要杀他。第一个他犯了安息日，第二个他称神跟他一样大，亵渎神。到第六章呢，他行了两个神迹，我们都晓得五饼二鱼跟海上行走，然后他又解释了他是生命的粮。那到第七章，上礼拜我们读的时候刚好是到祝棚节，但是他知道有人要杀他，他还是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距离他钉十字架大概只有6个月的时间了。那祝棚节是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会聚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尽量用这个时节要跟很多人讲属灵的真理。那今天从25节到52节、基本上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两段，25节到36节就是当主耶稣公开谈论的时候，讲论的时候，听的人就分成两派了。一派的人呢相信他，一派的人就批判他。相信他的说他可能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不相信他的说他不可能是。那最后到32节，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准备要下手了。那主耶稣跟他们讲，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我那里去。他们听不懂，他就讲他病死下之后他要升天了。从37节到最后那一段，我们知道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他在祝棚节最后一天，就第八天的时候，他站起来高声的说37节，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这一段话让我们想到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讲到那个灵磐石，就是基督。他这边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他自己解释39节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到后来我们知道在12章13章讲他得荣耀，就是说他要上十字架的意思。后来我们念到使徒行传第2章就知道了，那个时候圣灵会全面的降下来。所以这话一讲出来了，有人就是说了，哎，这个是不是生命记18章讲的那个先知啊？那有人就反对说，先知哪里有从加利利出来的？他们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啊，是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嘛，议论纷纷。但是44节说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因为神定的时间还没有到。那最后那一段就讲到啊，尼哥底母就是当年他亲自去夜里见耶稣要求神国的定义的时候，耶稣跟他讲了一些话。那到最后19章，耶稣被定了之后，他拿了香膏去膏耶稣，所以尼哥底母这边被提出来，特别的含义啊。
好，之前我们在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有一些门徒要走的一些的步骤啊，比如说要来啊，要听，要信，然后呢，要持续的信啊，去跟随，然后要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会知道神的旨意哈。那在这一段里面，尤其是在37节到39节这一段哈，这是很宝贵的哈。这里又增添了一些的内容哈，大家可以看一看哈。从门徒的角度，从跟随主到相信哈，再得圣灵等等哈，这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37节到39节这一段哈，这个很宝贵哈。值得我们很好的去琢磨啊，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人若渴了啊，这个我们一碰到人的时候呢，包括我们自己哈，我们就会感觉到有一个区别啊，有些人是渴的，有些人是不渴的啊，有些人对于耶稣基督没有兴趣哈，我们邀请很多人来听福音，参加布道会哈，你就会看到有些哦，这个一听到耶稣基督啊，就好像这个心门就关上了哈，就不听了哈，就对这没兴趣哈，这个对我对生活好像这个很多的东西都占据了他们的心，以至于他们心中好像没有空间给耶稣基督哈，去认识他，了解他。那有些人呢，我们也发觉就是说，他们虽然不是很明白啊，可能听了也不一定马上接受，但是呢，他就一直听，他就愿意一直回来啊，好像某一种东西呢，就是吸引着他。这就像渴了的人啊，渴的人就知道到处去找啊，这个水，找这个能够满足他饥渴的啊，在寻找啊。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呢，其实也可以看到一些饥渴的人。看到一些呢是不渴的人啊，那听了呢以后呢，有些人是抵挡的哈，像41节这里讲说，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之前拿单叶也是加利利人哈，拿单叶是瞧不起拿撒勒人，他说这个拿撒勒还会出什么好的吗？啊，那这个地方呢是南边的这些的犹大地的人。耶路撒冷的人啊，瞧不起北边的加利利人啊，听起来很类似啊。那拿单叶是不一样，拿单叶是没有亲自见到耶稣，之前没有碰到耶稣，没有听到耶稣讲话的时候，他讲了这个很有偏见的一句话，但他一旦听了耶稣讲话，哇，他就改变。这种人是饥渴的人啊，一旦喝到了这个生命的活水，哇，他的饥渴就得到满足了。他就会继续来跟耶稣了啊，但这里的人呢，也有的说这些人呢是先听了耶稣讲话了，耶稣已经讲出来了，他这里有活水的江河，他可以把那个圣灵赐给那些相信的人，但这些人是听了以后还要这样去讲，还去抵挡的哈，你就知道他心里面真的是没有位置给耶稣基督啊。如果亲自听耶稣基督讲道都不接受，都不相信的话，真的是把自己得救的道路都给切断了啊！那后面还有这个尼哥底母跟其他法利赛人的对比啊，你看52节还是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讲的话，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借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这句话讲的是不对的。约拿就是加利利人，约拿就是先知，那约拿也是啊为神所使用的。所以这些人对耶稣的偏见已经把他们那种的认知甚至对圣经的理解都给扭曲了。这些人不是饥渴的人啊。尼哥底母也是法利赛人，那尼哥底母呢是有渴慕去寻求的啊。一开始他也不知道怎么问耶稣啊，这是他第二次出现的。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怎么向耶稣提问题。那耶稣直接来引导他，跟他讲永生重生啊，神的国。这是第二次出现啊，你就知道他心里面是站在耶稣这一边的啊，虽然他不敢明显的站出来做耶稣的门徒，但是你通他讲话你就知道他是从他们熟悉的律法的角度啊，你不是信律法吗？遵行律法吗？那即使是按照律法，你如果没有这个看清楚他在做什么，没有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即使按照律法这也是不对的哈，所以尼哥底母的心你就知道哈，他是向着耶稣的，而且最后当耶稣死了以后他站出来啊，为耶稣来埋葬哈，所以这种就是那种饥渴的人。所以耶稣先把这个条件提出来哈，人若渴了，然后呢可以到我这里来啊，这是第二步啊，渴的人如果能够找对这个生命的活水的源泉，来到耶稣这里，世上很多的饥渴的人， 但是如果找错了地方，找到法轮功啊，找到佛教啊，找到其他的地方的时候，哇，他以为也是满足了啊，觉得自己要找的东西好像找到了，但是比不信的还更可怕啊，被这个邪恶的东西啊，巫鬼邪灵这些魔鬼的这个谎言所占据以后，哇，这个人就是更加的危险啊。但是耶稣在这里呼喊人来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呢？喝啊，这个喝就是38节的信啊，信我的人，就是你不光是看这个水了，不光是欣赏这个水，而且是要喝啊。喝了以后怎么样？就有活水的江河啊，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来。这是指他信，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信的人，主就把那个圣灵赐给他们。感谢主，活水的江河可以从他们的腹中流出来。过去的三个星期啊，我们当中幸福小组每个周末三场布道会，我们当中已经出了9个讲员了啊，那还有特约的外来的讲员啊，感谢主哈、啊。那这些都不是什么哪里请来的名牧师啊，哪里请来的这个布道讲员呢？不是，就是我们当中怎么样信的人，他是给信的人的应许。你只要是有这样真实信心、真实悔改的人，你里面有圣灵，你就可以涌出活水来。这个活水不仅是让信的人自己得保住，而且让现在还没有信的人能够听到，能够也从这个活水当中得到保住啊，饥渴得到保住。你看，感谢主，就是很感恩啊，这些事情就在我们的当中发生啊，就是我们信的人有圣灵的人就可以啊，与神来同工，来流出活水的江河，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哈、啊，所以非常的感恩。
我们小组里面分享的相当热烈啊 ，King 弟兄就讲了要感恩，刚刚牧师提过，他说我不知道怎么信，但是我信了之后很感恩，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神的怜悯，神的拣选，加上我们愿意信靠，我们成为他的。雅茹的分享很好，雅茹说有两件事，第一个是求神的荣耀，第二个是什么？雅茹忘掉了，你补充一下。
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当读圣经的时候，就不要像法利赛这些人追求什么研究律法的，像刚才所提到的那么细，足字足迹那么细抠，你只要记住两点，一个是直到围绕两点，一个是知道耶稣是遵行父的旨意，第二呢，他是为了彰显父的荣耀，围绕这两点思想可能就不跑偏了，我是这样想。
谢谢。还有橘子也分享得很好，橘子请你发言吧。
经文里面讲到说法利赛人他们看不起不懂律法的人，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注重在律法上法律上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外表的形式上，所以这个让我想到我们今天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在就是经文上的运用上，我们是否有多注重一些，也就是说把它 apply 到我们的行为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比我们研究把圣经研究的或者研读的十几遍几十遍，然后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争论的面红耳赤的来的更重要。我记得有一个姐妹上次跟我分享，她说有一个人而且是老基督徒，她出去传道，出去传福音，当她传福音的时候给别人不听的时候，她就开始着急了，然后着急了她就来一句说，你不用看我，因为我也是个罪人。然后我就在想说，可是在那一刻人家就是在看你啊，如果你的行为不好，你怎么会领人信主呢？
还有那个陆弟兄讲那个安息讲得非常到位啊，陆弟兄请你发言吧。
就是从21节到24节这段，就耶稣说这些法利赛人在安息日哈，就是耶稣医好了这个病人，他们就指责耶稣。那实际上我们在圣经里也可以看到啊，这段是耶稣明明白白的在讲，就是安息日到底应该做什么。就是安息日并不像 法利赛人和现在的很多犹太人这么教条，就完全是好像就什么都不让做、但是那实际上安息日呢，你看基督耶稣也治好了病人、那这也是他在做的事情。那安息日呢，实际上我就想到了我们这边有一个牧师，他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他分享哈，他说、从创世纪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用了六天、造天造地，然后把一切都造好了以后呢，到了第七日神看到这一切都是很好，都觉得很就是很完美，所以呢神就安息了、就坐在那边就享受他创造这一切哈。那实际上 这都是荣耀神的事情，因为当时神的创造 是完美的，是没有带罪的。所以牧师就说，他说安息日的话呢，实际上并不是让我们什么都不做，神之所以要定安息日，是让我们知道要 放下手中的一些世俗的工作、要有一个时间去给自己的心、给圣灵时间，让圣灵的带领我们去荣耀神、去欣赏神的创造，去体会神的话语、这是真正的安息日的意思。他就举了个例子，他说 很多人觉得安息日什么都不要做，那就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在安息日，他出门摁了电梯，然后下了楼，然后跑到这个很远的，开着车到很远的地方，爬上一座高山、也很累，但是他到了这个山顶，他看到整个大自然的创造，他感叹啊，神啊， 你的创造真的很美丽、我感恩， 我享受这一切。那他说这个实际上他也是安息日，对不对？你 看到他的表象，他好像是说、他在动，他没有真正的在家休息，但实际上呢，他是放弃了他世俗的很多工作，用这个时间来欣赏神的荣耀，这个才是安息日真正的意思。其实我想这里边想表达的最核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读圣经并不是说要做一个圣经的教条主义者。神为什么留圣经给我们？我想首先第一个目的哈，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真理、有真的神在，有真的光在这里，所以他要留这本书给我们。如果不留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是他 留这本书给我们，并不是说让我们拿着这个光去评判别人，拿着这个尺度去评判别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哪怕现在就是基督耶稣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但是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身上还是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所以我想这本书留给我们，神的真理留给我们，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光以后去追随这个光，而不是自己要去做这个光。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些体会了，就是反正就是我们读圣经啊，更多的是要自己去从里面去感悟，看看自己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的，而不是说去嫁给别人。
好，刚才几位的分享啊，都涉及到圣经的问题啊。前面耶稣亲自讲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所以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个大的方向，刚才讲的神的荣耀、神的旨意，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借着圣经来认识耶稣基督，借着圣经来认识耶稣基督啊。刚才黄师母在小组里面有举一个例子啊，有些人说我信耶稣，但是不相信圣经哦，这个很危险哈。如果脱离了圣经去认识耶稣基督，那就是在怎么样造假神，是在造假神啊，是在用自己的逻辑、自己的想象啊，去创造出一个耶稣基督，他心目中的耶稣基督，那这是不对的啊。我们要想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哈，一定要借着这本圣经，借着神的启示。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把握住这个大的方向，那仔细的研经啊，连字句、时态、历史背景，这个语法结构都把它分析清楚，仔细的读圣经，这个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什么错的啊。法利赛人的问题不是说他读圣经太仔细了，法利赛人的问题就像刚才陆弟兄所讲的哈，是用来圣经来衡量别人的。你看他最后讲第48节啊，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信、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他们是以圣经的权威出现的哈。他觉得只有他们明白圣经，别人都不明白圣经。他实际上他们是最不明白圣经的人，因为他们从圣经里面读不出耶稣基督来啊，读不出这个神的儿子。其实很多的经文都在指向他， 指向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因为不信，因为抵挡，所以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是不信。所以不要把这个对圣经仔细的研读啊，就比喻成这个这里的这个法利赛人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对圣经是要仔细的啊，是要真是一字一句哈，很仔细去琢磨的哈，因为神的话都是炼净的啊，而且神的话一旦你把它读明白、读清楚哈，那里的光啊，真是会带给我们生命的。所以读圣经要仔细，但是不要落到法利赛人这种不信的状态当中。
其实啊，这一段里面最要紧的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人如果真的求神那边来了怜悯，圣灵光照，他相信耶稣之后就好办事了。比如说在诗篇三四篇说，你要尝尝主人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法利赛人钻研字句，但是不求神的精义，舍本逐末。刚刚牧师讲过，我们钻研圣经并不是坏事，你知道圣经，更多人就认识耶稣是何许人，他是真神，他是完全的人。圣灵是很奇妙的事情，当我们委身于基督，顺服是他的时候，圣灵会做很奇妙的工作。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之后，愿意相信耶稣的人马上得到圣灵的内住，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带领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你就不会走偏。以前我提过，最近我认识一对夫妻是保人工的，哇，他们是活在恐惧之中啊，不在真理里面。他们不跟别人传法轮功就会被处罚，哇，活在恐惧里面。你跟他讲讲不通的，他已经被邪灵占据了，很可怕。所以我们要信，要信的对。这边说法利赛人那些官长不信到最后就想把他杀掉，很可怕。
大家刚才讲了很多，我都很阿门。这个我今天特别有感动的是四十和四十一节，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我读到这两节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话，他自己本人真是那个利剑，他在那里一站就把人分开了，他的话一出来也把人分开了。确实关键就在于刚才吴长老说的人自己的态度，还是昨天我们查的那一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是出于神的。如果你立志不遵着神的旨意行，非要照自己的想法行，你就不可能明白。所以我觉得神的话真的非常宝贝，但是神的话出来以后，那就是一个破开分离，关键在于人谦不谦卑，他的态度。如果你真正有一个单纯的心，追求的心，我要去追求那真的，神的话让你开启。如果你满有成见，自己已经笃定了啊，他就是错的，那你听不进去。所以我觉得神的话在这个世界上现在也是这样，我们传福音 要先祷告，要求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如果以自己的血气给别人说话，甚至给那些不信的人吵起来，是一点作用都没有，适得其反。如果我们完全顺服神，按照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启示的话去说，那神的话就带着能力。我是最近参加这个幸福小组，我特别感到绝对不能靠我们自己，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你也不能靠你自己。圣经背得很熟，出口就是圣经的话，没用，你还是要靠圣灵。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要非常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永远藏在耶稣基督里，这样我们的一言一行才能够荣耀神。
我们组里面一个分享就是不要看外表，就是这些人他说在耶路撒冷的人看着看，这些人都是加利利的吗？就是我们不要看外表来决定其他人的行事为人啊。我今天就把神对我说的一句话我就分享出来，这个就是在29节，他说我就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而来的，他也是差了我。那么神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我的感受到就是我就认识他这一句，就是认识是从一个很大的 degree 的 difference 的，可以说的我知道他的名字，我跟他握个手，我跟他吃个饭，我和他一起共事，到一个地步就是像夫妻一样的亲密关系。到底我自己对神的认识的认知有多少，是哪个程度，其实也是我今天来到神更里面，我对神的敬拜也是一个认识这个 step 啊，这个是神对我一个 challenge 的。然后第二点就是我是从他而来，从他而来的意思就是像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从灵生的就是灵，就是说我已经重生得救了，那么我今天的盼望在哪里？世界观只是说现在的情况，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做美好的生活，怎么样安排我们的儿女的生活，都是这样而已。但是当我是知道从他而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我自己的生命就有一个盼望，我是不是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是不是也知道我照顾他的，交付他的，为他为保守直到哪日。第三也是差了我来，这个就是我的新的 identity， 就是他差了我来的干什么，就是我们要传福音啊，就是为什么有参加这个幸福小组的缘故。
亲爱的巴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自己说信你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位信你的人常常心里火热，常常经历到你圣灵的充满，也常常看到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我们有一个愿意听你话语的心，接受你的引导的心。主啊，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灵，也给我们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也让我们知道主啊，看别人比自己强，也让我们知道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主啊，继续的塑造我们，雕塑我们，成为你能够使用的器皿，让我们中间你越来越大，我们自己越来越小。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站在你这一边，而不是要你站在我们这一边。主啊，谢谢你的引导， 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的分享中间，激励我们，让我们成长，让我们信心 增加，让我们看到有你的同在。我们谢谢你，每一个人进到当中就生命改变，就有圣灵的同在，愿意与大家的分享，越来爱你越多，顺服你越多，感恩越多。我们把我们分散后的脚步也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有你引导我们不惧怕。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